马太福音第五章是大家所熟悉的登山宝训，第五章第六章基本上面是耶稣在我们所读的圣经的记载中间最长的一段讲道，也有人认为是最重要的一段讲道，是他对于神的诫命十诫的一个注释。到底什么是先知和律法的道理，什么是先知和律法的总纲，在我们所读到的五六七三章的里面，主要是五六里面，基督耶稣把神的心意，把神的要求，在人道德上面行为上面的要求，属于他的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人，说明，这说明给众人听，也说明给我们听。这一段话讲完之后，讲到有两条路，讲到有两棵树，今天我们要讨论要看的是两个房子，两种不同的房子。十五章啊，第七章十五节到二十节里面，有人说这是讲到假先知的样子，同时他也说这是 actually 是 Carson 所讲的，他说从二十一节到二十七节里面所讲的是假门徒的样子，所以都是提醒我们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当有的一些啊当要注意的事，因为这些事是跟我们许多人都有关系的。我们一开始所读到，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吗？是奉主的名为主做了许多大事的人。传道，预言的意思，讲道的意思，这里面主要是讲到预言的意思。传道，赶鬼，异能， great things, great miracles, 大的一些轰轰烈烈的一些事情，这些是服侍的人，他们向主服侍主的人，他们对于主在面前在审判的那一日所讲的话。那日只是说审判的日子，固然我们现在活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所注重的是这日，我们今天是什么样子，我们很多的精神放在这日，但是我们需要知道说有一个那日也是必然要来临的那个日子，那一天每个人为他所做的在神的面前需要交账。那日必有许多人，不只是几个人，不只是少数的例子，是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把主啊两个字重复，一方面讲到他们对主的这种情，这种他们自认为的这种亲切也好，这种依赖也好，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主所看到的这些人在神面前所呈现的事情是他工作的果效，工作的果效。然而我们也知道说，其实在神面前所有的服事乃是神自己所做成的，不是靠势力，不是靠才能，是神自己的灵成就他自己的事。今天等一下是我们今年执事案例的时候，这段话是说给我们每一位在神面前有心要服事主的人，无论是有名分没有名分，我们都在主的面前愿意来跟随主服侍主的人而说，也对于讲的人自己而说，因为这里说不是奉你的名传道赶鬼行异能，这也是常常我们所羡慕的一些恩赐，羡慕所要做的事情。然而当这些人像主这样讲的时候，主怎么样回答他呢？这个回答是让我们吃惊的。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我从来不认识你们。认识这个字在这里所用的一个字是指说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非常清楚的一个认识。 Gnosko 这个字是在圣经里用这个字的时候，常常是说明不只是说泛泛的知道而已，而是讲到一个亲密的关系在其中。主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是说我不知道你是谁，主当然都知道，只是这些人没有与主建立有任何亲密的关系在中间，这些人可以说他们不认识主。所以主说既然这个认识是双面的一个关系，不能单面的知道，只能单面的认识，这是这个字的意思。所以主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You were never friends of mine。 这是在这个改教的时候，一个人叫做 John Knox 他的一个翻译，你们从来就不是我的朋友， 这讲到这个认识的意思，知道这个字的意思。这些人是说他是你们这些作恶的人，作恶的人，这里说这个字它的时态，动词的时态是偶然犯过，而不是一直活在过犯的中间的意思。作恶是一直在恶的中间。那么当然我们这里需要知道说，除神以外再没有良善的，神的话就是良善。如果我们照着神的话去做，如果我们不知道要照着神的话去做，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去做，按照社会的要求去做，按照别人的看法去做，固然这些事情看起来是合适的，看起来也是正当的样子，但是在主的眼中仍然不是他的心意。这些人他们奉主的名传道赶鬼行许多的异能，奉主的名跟按照主的意思照主的意思是不一样的两个字。不是奉主的名，奉主的名是我们奉主的名，但是主到底要我们做什么事，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这只有一个人他真正认识主的心意，知道这个知道认识，在这个认识里面他才能真实照着神的心意去做。所以这些人固然他做了很多好像看起来很伟大的事情，甚至要问的事情说，到底这是你要做的事，还是我要你们所做的事？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在 Jerusalem Bible 的翻译的中间，离开这两个字翻译的非常的生动，翻译成为 out of my sight。 你们有没有在公司里面听过这样的话？尤其老板生气的时候， you get out of my sight， 这个话出来不太好玩。离开这里在讲什么东西？离开他是在讲进天国不进天国的问题。二十一节里我们虽然没有读这段经文，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循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这是二十一节讲的话，底下就是讲到我们刚刚所读的话，离开我的面。主是唯一在审判上面做最后决定，也只有他有这个权利所做的一个判断跟审判。我们在世上没有人有任何的权利讲到别人他的永恒的状态。我们应当在神的面前自己知道自己的地位，在神面前警醒，在神面前说，问主啊主啊，我讨你喜悦吗？不要说那个人你看这么坏，他一定不能进天国。有个人讲了一个小的笑话，他说他好像在这种幻想意象之中进了天国，进去之后大吃一惊，这个也在，那个也在，那个也在，哇、哦、看了真是吃惊。他另外发现要自己说，那些人看了他更为自己说，你也来了。只有主才有这句，才有这个权柄。我们在神面前要知道我们在神面前所做的事是不是按照主的心意去做。许多人这些人主啊主啊认识主，他也知道要奉主的名做些事情，而且做了很多事情，传道赶鬼行许多的异能。我这话在这段经文中间是指说登山宝训前面第五章第六章里面神的教训，就是我刚刚提到耶稣对于神的诫命的一个注释，用在人现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这些话要我们先听，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我们行为的准则是出于神的话。如果我们不知道神的话是什么，我们只好自己去想说什么是那对的，就跟我们的传统有关系，跟我们所读到的书有关系，跟老师讲的、爸爸妈妈讲的、同学讲的、老板讲的话有关系。但是只有一句话，只有一个话是真正不能改变的标准，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先听啊，先听。我想感谢神，我们教会对于听神的话，当然这圣经里面讲说听神的话，没有说读神的话，是因为在耶稣的时代没有什么人可以读，那个时候书非常的少，其实还没有印刷术嘛，对不对？那么就算有的话，大家大概也不认得字，大概没办法读。听神的话意思是一样的，知道神的话是什么，不要只说我凭良心，我凭良心了就对了，凡听我的话就去行的。去行，听见我的话去做，听见我的话把它 执行出来。不是说我听见神的话 admire， 你看神讲的话多么的高深，多么的精，多么的深刻，讲的多好，一句话讲到我的心里面来。不再讲这个，也不再讲我们同意，哎，这个讲的好，跟我想法真是完全一样。甚至于不再讲我们传讲，我们听了神的话，然后去传他的话，去行，去行。神的话像一面镜子，雅各书一章二十三节，听到不行道，就像人对着镜子观看，对自己本来的面貌，看见之后走了之后就立刻忘记他本来的相貌是如何。这是一个人，他虽然听了神的话，但是没有去做，没有让神的话的果效呈现在我们心中。在中国古典的文学中间，你们有时候会看到的一个字叫做照妖镜，有点这个味道，本相露出来，但是有人看了之后，哦，这样子啊，回头离开，忘记，走掉，这个不算。听了神的话去行出来，神说你听见去做。什么叫做听见去做？这个叫做 obedience， 顺服，就是这个意思。我听见了，我照着我所听见的把它做出来，这个叫做顺服。神对于人生命上的要求就是在这里， be obedient， be obedient。 我们对神的旨意有些地方不能完全懂，但是我们并不是不知道他的旨意是什么。人总是要说我要知道我才去做，我总是要觉得我这个事情合理我才去做这个事情，我们总是要自己来判断一下。人起初离开神就是认为他在善恶的事情上面他自己可以来判断，何必说神所定的规矩这样就是这样，我吃的那日不一定会死。神起真说，人开始怀疑神的权柄，怀疑神的话语的时候，这是人离开神的第一段，这叫做 disobedient。 人他生命的建造的过程中间必须要成为一个顺服的人，基督给我们的榜样也是一个顺服的人。在这个现在个人主义，尤其在美国这个地方，所谓事情都要自己做主，自己做主的里面，很难了解什么叫做顺服，也不大愿意顺服，也觉得顺服是件很笨的事情。你们哪个人要嫁一个丈夫不是说我自己心甘情愿我爱他才嫁他的吗？我的选择，对不对？那爸爸妈妈说你去嫁给他好了，哪有这种事情岂有此理，对不对？ What do they know？ 但是神对我们的要求跟这个社会上是不一样。 By the way， 据一般的统计，爸爸妈妈叫他嫁人的，这种不同的文明，尤其是中东那一代，主要不是中国也是，那类家庭他的幸福程度的调查远远超过自由恋爱的，这是一个 statistics， OK， 只是今天不是今天是讲题而已。问题这个 information 从哪里来？我当然要照着我的意思做，是现在所崇尚的事情。圣经里这一段话是反到这个讲的，遵行 obedient， be obedient， 因为他是神，因为他是神，他是造我们的主。我们对于神有这样的一个认识，我们在神面前是为他所做的事情，才真是建造在一个稳定的根基的上面。粉天间这样去做的就好像一个聪明人，这里讲出一个智慧，这个聪明不是很 clever， 不是很 smart， 而是有属灵的智慧，有道德上面的智慧，对于善恶分辨的智慧。在箴言书里面讲到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这智慧是与神有关系的。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什么叫做聪明？你认识这一位创造我们的神。箴言四章五节里说，要得智慧，要得聪明，本来这是神所要愿意我们每个人所有的，他要我们去得他，因为他乐意赐给我们。要得智慧，要得聪明，不可忘记也不可偏离我口中的言语。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有？每个人都可以有的，神的话语在这里，不可偏离我口中的言语，这个叫做得智慧得聪明。所以这里说像一个聪明的人，像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 磐石上面。其实熟识的智慧也知道，你要盖个房子，当然盖在磐，当然盖在磐石上面嘛，对不对？你看纽约的市容，在当趟一大堆高房子，在每趟一大堆高房子，中间没什么房子，后台没什么，为什么？这就是在纽约曼哈顿的地下这个磐石高低的问题，它底下这个磐石高，容易挖到的，立刻就不到磐石的地方，那是高房子在的地方，磐石很深，挖不到的地方没有高房子，因为一个高大的房子必须要建筑在这个根基这上面。我们所注意的，我们所看的，就是这个房子的华丽，没有人管这个根基，然后最重要的事情是这个根基。我们这个教会新堂漂不漂亮？大家说啊，漂亮啊，漂亮啊！我问你说，根基有多深？有人知道吗 ？No one cares。我们这个房子，你我们就建造委员会找来问问看，知不知道说这个房子的根基到底有多深 ？For your information， 16次。往下挖，往下挖，必须要把建筑在一个牢固的东西上面，你这个房子才能存留。因为那日必然要来临，是哪样的日子？雨淋、水冲、风吹，这些在圣经里面，尤其在以赛亚书28章、以西结书13章里面，都提到末日的光景，从灾难、审判，用这些字来代表变化。磐石，这里讲到是神的话，诗篇119篇里面89节说：“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是不能改变的东西。No one can touch it。安定在天，直到永远。以赛亚书40章：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神的话是那稳固的根基，是神已经给了我们。所以耶稣说：你听见这话，照做去做，就把你的生命建造在一个稳定的磐石上面。因为当风吹、水冲、雨淋来到我们生命中间的时候，这些工程它必然能够站立得住。这里面讲到一个愚昧的人，也不是一个无知的人，他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面，所以当这个灾难来的时候就冲垮了。这个房子它建造在这个稳定的包这个磐石上面，风吹吹吹吹吹吹不高。这个房子特色在哪里？这个房子不是造得比别人更伟大、更高、更漂亮、更华丽。这个房子唯一的特点就是说 ，it stood， 当风吹吹吹吹不倒，它唯一就在这一点。它并不讲这个房子有别的什么的特质，它吹不倒。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这里不讲我们这个生命它的内容的这个华丽是什么，讲到这个生命是不是能够在主的面前，当那日我们见主的时候，是不是神说良善忠心的仆人所做的事情在他的面前算数。讲到这段经文的时候，路加福音第6章里面讲到类似的话，中间所描述的用的字更为生动，是说这个人聪明的人是深深的挖地，把根基安在磐石上，有的时候是要挖下去的，再挖下去，一直挖下去，一直到了那个磐石，深深的挖地，把根基建造在磐石上，不然的话这个房子当这个灾难来临、试炼来临的时候，当困难来临的时候，这个房子、这个建造、这个人倒塌的甚大。 The fall is great， 有这样的翻译。这段圣经开始的时候，这些人的工作 was great， 一些令人惊异的大事，至终他们的倒塌也是全然的倒塌。 Great fall，在神面前单单有我们心中的任性而已，这个任性如果不在行为中间表明出来，这是口头上的空话。不要自欺，不要自欺，不要说我会讲这个话，鹦鹉也会讲这种话，必须让这种话在神面前的任性能够显明在我们日常的生活的当中。这样事情 不只是执事长老们在神面前服侍要常常记得的，这关乎我们每一个人，关乎每个人的工作，关乎每个人的生命。聪明的人，聪明的人把根基建在磐石上，建造在神的真理的上面。谁是聪明的人？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在 PBS 在不久以前所演的一些这个纪录片，这个题目深深的吸引我，所以我跑去看，在家里看The smartest guys in the room. The smartest guys in the room. 在这个房间中间，那一批最聪明的人，叫 Enron。Enron 这个公司，它中间的这些 managers， 这些啊负责的这些人，都是非常出色的人，都是能干的人，也是聪明的人。中间有个人叫做 Jeff Skilling。这个人当他到哈佛大学的这个business school 这个商学院去面试的时候，人家问他说 Are you smart？ 这个哈佛大学要选聪明的学生的，要问问大家，这个不大高明，不过 anyway Are you smart？ 他说 I am F smart， F 只是 F 叉叉叉 ING，脏话就出来，哎呀，我聪明啊，我三字经聪明，这样子聪明，哈佛大学收他，这是奇怪的地方，真是有自信。你看这个人有多大的自信，在面试的时候敢这样讲，哇，不得了，是不得了，是不得了。你看他的这一生的事业，所经历的事情，容易看出他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45岁是 Enron 的 CEO， 是他前面那个人赏识他的人叫做 Ken Lay， 这个人也是非常的厉害，或者说非常的聪明。37岁已经是 McDonald's 麦当劳的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执行副总，37岁，两年离开去一个公司叫做 Transco， 那个时候那个公司是350亿美元的这个收入，他做了两年，也就离开，就一直进到越来越大的公司。到43岁的时候，他成立了 Enron 是他放的。这个 Enron 到2000年左右，他一年的收入，因为现在搞不清楚收入是多少，不按照他的这个收入，按照他的这个账表上面，他的收入是已经到101个 billion， 1000亿美元的收入，有20000多员工。这些人都是极能干、极聪明的人。这个 Fastel Andy Fastel 也是年纪轻轻，对于这种复杂的工作的掌握，对于这个怎么样能够赚钱，聪明啊，聪明啊。然后他们所建造的东西是什么？建造在沙土上面，建造在沙土上面，所以就倒塌。现在 Enron 在哪里？现在 Enron 在哪里？还在，你晓得吗？你要买他股票还可以买，一股6分钱。在他10年多以前 ，Enron 的股票90块钱一股，现在一股6分钱，倒塌的甚大，倒塌的甚大。有的在我们今生就看得到，有的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有的当我们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发现这是何等可悲的事情。Oops， 哈 ，OK， 从前。有个国王，他没事做，不怎么办，他国家里面有个数学家，就帮他想，哎，就发明出 let's call it 象棋啊，象棋是有3000多年的历史的，就发明出象棋。这国王下了象棋之后高兴得不得了，他说我怎么样来奖赏你呀、这个人啊，他说啊，其实我也不要太多了， 你就在我这个棋盘上面，第一格放一颗米，第二格放两颗米，第三格放四颗米，第四格放八颗米，依次加倍加倍就好了。我说这个简单简单，没问题没问题。叫了臣子来说，转弯发去办了。不久回来说，报告皇帝不得了。说什么不得了？他说啊，我放到31格的时候要100万颗米，不是还可以？因为一颗米只有0.03克，很轻的东西，所以100万也了不起，没什么了不起。其实到了31格的时候是，对，平常是21格，到放到31格的时候已经到10亿颗米，就是32000公斤，这还做得到。到41格的时候，他说就需要到41格的时候呢，就需要有1兆颗米，已经超过1亿公斤了。他说我们全国的米也没有那么多，这才到41格。我如果把通通放完，放到64格的时候，我告诉你，这需要多少米呢？这是已经有点是天文数字了，没有办法想象的这么大。64格需要4000亿吨的米，换句话说，你不知道这个4000亿吨到底米是有多少米，就是现在的世界里面新的这种耕种法，是耕种的这种技巧技术的中间，全世界所产生的米800年才能放得下最后这一格。一格米，一点一点多一点又多一点又多一点又多一点，这有什么了不起？哦，当他开始了不起的时候，你就来不及了。这个叫做指数成长 exponential increase。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点点点点就起来了，然后一直是这样，每十格加1000倍，每十格加1000倍，这个叫指数成长，这是非常快的一个变化。我们所生存的这个世界就是在这样变化的中间，最影响我们世界生存的这种方式的是电脑，因为电脑还做某种的智慧，开始取代人的思想，开始代替人来做事情，所以电脑对我们生活各方面都有极大的影响。电脑它的成长怎么成长呢？有一个叫做 Moore's Law， 这是我刚刚讲这个叫几何基础，刚刚这个不讲清楚搞不清楚这个东西，这样子的东西呢看不清楚，你前面不知道有多少东西看不见。你如果用对数，换句话说你前面是用到十，然后下一格是100，下一格是1000，下一格是10000，这个叫做对数。在这里上面直线的意思就是说，你每格同样的格子就增加同样的倍数，懂了啊？这种变化，几何级数的变化，这种变化是现在我们看到世界上面整个科技的进步都是这种变化。如果你算它相关的那个量跟时间都是这个样子，比方说电脑的这种计算的速度啊，多少个 megaflops， 在1940多年这电脑刚刚出现是这样，然后到60年代，哦，那个非常重要，64年 IBM 360，这是我在康奈尔念书的时候，学校花了几百万，那个时候几百万，到现在是几千万，几百万块钱买了一个360电脑，那个电脑哇，哦，这个是不得了的事情，真是不得了，一个 64K 的 core memory，都是拿线连起来的，这不得了的事。我告诉你，你不相信，你看它有一个极大的记忆体，一个房间里面后面好几个冰箱大小的东西，这是它的 core memory， 这个 memory 有多大？500个 megabyte， 一个房间500个 megabyte， 有好几个在里面管这个东西。这是60年的技巧，计算的速度是在这个一倍增的这个 scale 上面是直线增加的，越来越像很弯，是不得了的一个进步。在这个不得了进步的里面影响整个的生命，比方说它是跟着来的，比方说你说现在怎么样，现在我看你这里有个记忆体，是那个一个房间的记忆体的8000倍，这个叫4块钱 4 gigabyte， 对不起，一个铜板这样大，这是科学指数进步的意思，在当时是没有办法想象的东西。我们现在说啊，这不得了，你再看，你再给个时间看，这是科学的进步，时代的变化，这类变化它影响非常广的啊，它 不但是从电脑这里中的成长，同时电脑影响的各样部分，比方说行动电话，1983年真正第一个行动电话出来之前，军队里也是有这个东西，不大真是行动电话，那其实是小无线电台，一个人背了这个一个兵工背了那东西走，然后后面那个台长就摇，你们看那电影看到没有，摇 Hello Hello 危险这个东西，那叫行动电话。到1983年的时候，有一个真正的行动电话出来，上面有12个键在上面，这是摩托罗拉的发明，2磅半，10多寸长，又长又大。那个时候，哦，这个了不起，可以拿来走，这个不一样。你说这什么东西啊？1983年离开现在不是那么久哦，到现在行动电话的这种，就是说这种 contract。已经超过5个 billion， 5.7个 billion， 换句话说77%的人在世界上，所有的人可以平均到有一个 contract， 当然有些人有好几个 contract， but that's besides the point。 就这些东西的蔓延是跟 computer 有直接关系的嘛？现在请问最近的麦当劳在哪里？哦，就在什么地方，如果你没有这个 iPhone 4S 的话，这只是开始而已啊，这只是开始而已，这是起先那个又重又大的行动电话，不要弄错了。这种 technology 的进步是指数性的进步，它改变我们的社会是基本上面的改变，让人现在的通信就在你个别，就在对面也 text， 因为 text 很方便。讲话他没有听，他还是在听别的事情，他没有心在听你，他跟他讲话，他打扰他，你 text， 然后他有动也看看，然后他 text 回来。这种是平常的事情，改变整个的社会的，改变人怎么样交往的。在穆萨提到说 alone together， 有个在 MIT 的这个教授所写的书，我们大家很重视连在一起，可是大家都在那一同孤单，这是带来这个社会的影响。各种学术到处充斥，什么人讲一句话大家都可以听见，到底谁是对的，到底什么是真理，有没有东西叫做真理，到底我们该去做什么。哦，你看看你的手机型啊，那现在手机还是很 primitive 的东西啊。以后就是没办法想，因为耳朵里面放个东西，呜呜就讲给你。I don't know, I cannot think。这是这个世界它的变化，在这种指数性的变化的里面，我们到底怎么样定位？到底这个世界所需要的是什么东西？到底教会在这样一个变化的里面？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到底为什么人还需要这个教会？如果我们弄不清楚这个，很容易就被淘汰。这世界是一个淘汰人的世界，虽然雨淋水冲风吹，虽然有这些大的事情在那里发生，神的应许却是说，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生命建造在这个磐石上，当这个日子来的时候，必然站立得住，站立得住。这个在勇士的里面是如此，现在我们所面临的世界也是如此。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这个世界的变化的程度已经远远超过我们能够想象的程度，慢慢慢慢几乎没有人能跟得上，所以人就坐在家里让机器人来服侍我们，其实又省钱，人太贵了，又省钱又得利，他又不用放假，又不用加薪，又不会造反。但是人活在这里做什么？我们就这么白白的到世上来一遭吗？像朱自清所说的，我赤裸裸的来到这个世界，也便赤裸裸的回去吧。但是我所不能凭的是，为什么偏偏的要来走这一招呢？谁能给人有这种答案呢？答案到底在哪里呢？当耶稣在2000年以前讲到这个末世的光景，我刚刚提到这水淋，这种风吹雨淋、水冲的光景，在旧约中间提出来的时候，常常是讲到末世的光景，审判来临的光景。我们不知道还有多远，但是我们知道人现在的社会是非常危险的一个社会， 这些都是跟这个科技它的这种指数性成长的速度有直接的关系。1905年，爱因斯坦写了一篇文章，当时没有人太注意，一个简单的方程式在里面 E等于 MC 平方。这是因为爱因斯坦在 Princeton 工作过，所以 Princeton 有个 T 恤上面是 PRIN E等于 MC 平方 TOM， 他把 E 等于 MC 平方带进去了。在当时没有什么管的啊，一等于 MC 平方、啊、就说这质量的谁知道怎么来的，这个说一个 curiosity 嘛、啊，奇怪，居然数学有这种事情，能量就是能量，质量就是质量，那怎么会交换的还乘上光速的平方，这不得了，这是微粒量，这么大能量，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40年以后，第一个原子弹出现，一爆炸，17万人只要死。再隔10年，美国跟苏联两个国家加起来的氢弹跟原子弹，足够把地球上所有人都杀死好几倍。这已经在这里了，这种开始看不出来的东西，当它一旦你发现它可以这样用的时候，这是有的，还要再加给它。指数的生长就是历史，它成长的速度看你原来有多少，原来越多它就在这个大的根基上面继续成长，它成长速度只跟你的根基的大小有关，所以上去就更大，更大会成长更快，这就叫指数的成长。这个到后头是没有办法想象的快。我们知道在1830年，或这个上古时候，人发现蛋白质。到1935年的时候， Watson and Crick 发现说，哦，蛋白质里面这个 DNA 的结构 double helix。 啊、哦，这是什么？就是好奇。1983年的时候，人开始会用基因重组 recombinant DNA。 那最近你们报纸上看，有个人叫做 Fulcher， 这个人他发表一篇文章，哎，说不可以发表，他干了什么事情啊？他合成一种病毒，改良一种病毒，这个病毒是禽流感的病毒 H5N1。 禽流感这个病毒虽然致命，但是呢他有点笨，他不知道怎么样传染，就是他没有办法从人传给人，因为人都跟人在一起，他只能从鸡传给人，而且人家去摸那个鸡，人家就用那个病鸡拿来搞上自己传染，那你不要去弄那个鸡，把鸡都烧了就没什么大问题，对不对？可是这个人呢说，这种病毒呢我可以改良，或者说可以看看它怎么变，他就改良这个病毒，使得这个病毒经过5次改良之后可以空气传染而且致命，所以他要发表这篇文章。美国政府引爆，说不可以发表，他说你不让我发表，别人发明出这种病毒之后你怎么医？他现在反而变成英雄了。这类东西他讲的话是有道理，这既然可以做，既然你会做，别人也会做嘛。但是这类东西是没有办法 contain 的东西。一般的病毒它是按照 生物的原则，它不会把它的 host 就是那个寄生主通通杀死，不然它自己以后不能生活嘛。但是你如果合成的病毒，它不是原有的东西，它不见得守这个规矩的。它不但你没有办法知道怎么去医它，而且它可以全速杀尽，是有这类的病毒是可以全速杀尽。这类东西其实我不是讲以后啊，科幻小说是现在实验室里的东西，在现在的人性的里面，在现在人性的里面，这些事情难道我们还不能看见说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时代是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吗？说哎，没事，不要没事。这个一旦有事的时候，是不得了，就像那个青蛙坐到水里面，那个水温水啊、哦，有点热一点，热一点，温热一点，热一点，那是线性增加 ，linear increase， 所以你不觉得它慢慢热起来，那都可以杀你。现在的温度的增加不是线性的增加，它是指数性的增加。当你觉得有一点温的时候，早就嗡，水就开了，是这个意思。你前面等了10分钟，它才增加3度，后面再等10分钟，它就开了，是这个意思。目前社会所面临的是在这样的一个光景的中间，教会在这样的社会的里面必须扮演神要他扮演的事情，就是我们是整个一切意义一切的 真理，一切的这种价值，它的这个来源，人必须在这里面才有机会找到什么是真正的 fellowship， 人跟人的关系，真实的关系是什么，真实的相爱是什么东西，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必须建立在共同的主的身上等等，这些都是教会，不知道无论是在真理的里面，在生命的价值的里面，在是非的分段的里面，分辨的里面，不是这个人讲那个人讲，他说这个学者那个专家，而是有真正不变的一个原则，真正不变的一个根基在那里，这是神的话，凡愿意照着我的话去做的，这是神对于人的一个要求，或者说对我们的一个挑战。神并没有说那些人说主啊主啊，我们为你所传的道，讲的这个所做的大事，神并没有说这些事情是假的，是真的。但是更重要的是，那是我们有没有让我们的生命被神真实的得着？什么要叫做生命被神的词，被神真实的得着？就是我们愿意照着神的话去做。我们已经知道神的话是什么，愿意照着他的话去做，不要只是听听讲讲，拿来研究研究，欣赏欣赏。去做，去做，圣经里面是按照这些话去做的，就是把生命建造在这磐石上。到底这些话是讲些什么东西啊？他对我们到底要求是什么？再翻开看嘛，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我们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虚心的人，这是跟那个做那大事的人有点不一样的哦。虚心的人，哀痛的人，温柔的人，饥渴慕义的人，连续人的人，清心的人，使人和睦的人，这是神在我们生命中要基本的一个要求，每个人都可以去做的东西，不见得需要积攒万事到我们身边去做。神已经在我们中间做这样的建造，我们能够在神的恩典中间成为这样的人，成为人家打你的右脸，你左脸让他打的，拿你的里衣，你外衣也愿意给他的，强迫你走一里路，你愿意走两里路，你说这是何等的不合理，哪里有这种事情，这跟我们心里的正义感不合。神的话不是拿我们来评价的，如果我们真是相信神他也说话的话，他的话必须要算数，这个叫做把我们的生命建造在磐石上面。当然有的话我们需要解释，需要清楚他讲什么，但是神的话仍然是那个根基，知道怎么样爱我们的仇敌，为逼迫我们的人祷告，知道怎么样在暗中施舍，知道怎么样在暗中祷告，知道怎么样赦免别人的过错，知道什么叫做爱人如己，这些都是我们能做的事，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去做。我们看到神的话，是不是看到自己的镜子，好像自己的相貌是那个样子，不要读了就离开了，因为那日必定要来的，那日神要问我们的不是我们他在他面前为他所做的建树是什么，还是我们的生命在神的手中有没有先被他得着。这是服侍主的开始，神在每一个服侍他人身上都有不同的托付，但是我们不要先把眼光放在这个极大的新的这种 opportunity 上面，我们可以做极大的事情，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也是让我们可以觉得很 excited 的地方。这是在这些的里面，让我们记得归回到最基本的东西，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就像一个聪明的人把房子建造在磐石上。主，我们谢谢你自己的话，我们也知道我们需要听你的话，我们也知道你也知道我们里面的问题，你也知道有些地方我们就是过不去，然而主啊，求你赐给我们足够的力量和恩典，让我们经历你的信实，经历你的大能，当我们愿意按照你的话去做的时候，必然晓得主啊，这话本来就是出于你，含着能力，含着恩典，必然要能够成就，也让我们在各样的经历的中间，你的信实的里面不但更多认识你，被你所认识，也能够正是在这个世代的里面成为明光照耀你自己美好的见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